我们祷告，主，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赞美，我们要把我们的感谢，你当得的敬拜全然的都归给你。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给我们能够亲近你的时间，我们也实在谢谢你，你愿意来亲近我们。主，我们相信你是一个愿意说话的人，我们相信当你的话语进到你的孩子的心里面的时候，那个生命就要被改变。主，当人被你的话摸到的时候，生命就会改变。主，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求你，我们求你借着各式各样聚会的环节，你向我们说话，借着各式各样的机会，主，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不只是借着信息，我们还有薄饼的敬拜，我们还有祷告的时间。主，愿我们在这些聚会里面都能够听到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也求你不只是我们在你那边得到祝福，得到我们的需要跟满足，我们实在是愿你在我们的聚会里面你能够得到喜悦，你自己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主，愿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主，你的同在是我们的盼望。主，因为若是我们的聚会的好像很漂亮，主，但是你却没有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在这边也只是浪费时间。主，我们求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对我们说我们当听到的话。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那其实每一次啊，出去，无论是去哪里，出去外面服事，有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哎呀，出去外面可以帮助那里，或者是带多少的信息到那里去。但是每一次，无论是去哪里，我都发现，得着最多的是我自己，得到最多的是我自己，因为我可以看到，真的是看到神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他的工作。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他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对，向着许多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做很多奇妙的工作。所以对我自己而言，每一次出来，都怀着很兴奋的心情，想说看看神在其他地方的工作是什么。所以我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今天来不只是我来，我还有一位弟兄，爱我的弟兄，愿意跟着我一起来，然后我全家也来了，可是他们不在这里，因为我有三个孩子，5岁，然后一个快3岁，还有一个刚满1岁，他们在父堂那边，对不对？所以我太太也来了，所以很开心能够来这边。我们今天要讲的经节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2到17节。我不知道你们的习惯是什么，有没有圣经或者是打在墙上，但是会打在墙上，是不是 ？OK， 提摩太前书一章12到17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好不好？12节到17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傲慢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这段经节是因为前面，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前面有3位弟兄从我们那里来到这里，过去1年当中有3位弟兄之前来这边，从 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对不对？然后上一次就是讲到第十一节，是简志明弟兄，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然后我就接着继续讲，继续讲下来，我们讲到从十二节讲到第十七节啊。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聚会当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有没有想过？在神家中聚会的，或者是当神要建立一个他的家的时候，那个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那这是啊，有人说祷告，对，祷告当然对，是其中的一个元素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那题目是恩典从哪来啊？我给的题目是恩典从哪来。那我们先有一个小故事，有两个农夫啊，一个农夫叫 Tom， 是美国人，美国农夫叫 Tom。然后另外一个是墨西哥农夫叫 Jose， OK， Tom 跟 Jose。 那有一天呢，这两个农夫聚在一起聊天，这是一个笑话，所以不是真的故事啊。那他们在一起聊天，然后美国农夫 Tom 呢就问墨西哥农夫说，哎， Jose， 我问你，你的农场有多大？然后 Jose 想了想，他就说，你看哦，你看到前面那棵树，你走到那边那棵树，差不多就这么长，然后你从那棵树往右边走差不多300米的距离，这差不多这么宽，这么长这么宽，这是我的农场有这么大。然后 Jose 就问，那 Tom， 你的农场有多大呢？然后 Tom 听了，哎呀，心里就想说，我要表现一下我自己的农场有多大，美国农夫嘛，对不对？农场很大。然后他就用了一个比喻，然后他们就说， Jose， 我跟你讲，你想象一下啊，如果你从早上从我的农场的一边开始开车，然后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等开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就能抵达我农场的另一边了。然后他们讲完了之后，就得意洋洋的看着 Jose， 怎么样啊？他想看 Jose 有什么好说的啊？就 Jose 听了听之后，摇了摇头，哎，觉得很可惜。然后他说，他就对 Tom 说 ：“Tom， 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有一辆像那样子的破车，很清楚的。”Jose 完全误会了 Tom 要对他说的是什么。Tom 对他讲了一个故事。希望他听到的是一个， Jose 听到的却是完全的是另外一个，他的理解完全错了啊！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有没有可能神对我们讲的话，我们也是误会了呢？我们也是理解错误了呢？不但理解错误，我们还常常用，那误会非常的大。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忙忙碌碌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服事嘛，有人要带诗歌，有人要弹琴，有人要放 PowerPoint， 有人要带小孩子，有人要预备主日学，有人要这个，有人要那个，哇，一堆一堆的事情要做。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会醒悟过来，我们才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诶，我不是说这些聚会不对，我这些聚会是对的，但是因为这些聚会，我们很多的同工很忙，忙到一个地步，有没有一个可能是我们误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是神要对我们讲一句话，但是我们完全的理解了成另外一个意思？有没有可能？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给提摩太，是因为提摩太在他服侍的那一个以弗所的教会的当中出现了几个人，那几个人他们在做什么呢？那几个人在说着荒谬无凭的话语。什么是荒谬无凭的话语？那个英文是这样子的翻译的，最接近的叫 fable， 什么是 fable？ fable 就是一些假设的一些小故事，一些虚拟出来的一些小故事，为的是要来述说一些道德上面或者是一些道理上面的一些小故事。这一些人出现在以弗所的教会的里面，他们在说着这一些理论，他们在说着一些故事，他们在说着一些言论。那保罗说这些是荒谬无凭的话语。他们不只讲这个，他们还讲什么呢？这些人还讲着家谱，家谱，他们高举着他们所讲的理论。哎，你千万不要小看家谱啊！我们现在读圣经，常常读到家谱的时候，怎么样？跳过，跳过啊！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关我什么事？对不对？家谱，你千万不要小看家谱。四福音里面的马太福音是不是就是家谱开始的？神的话很精简的，神的话像金经一样的，非常精确的，没有废话的。神不会花一整章的废话写在那边然后没有用的。神为什么把家谱摆在那边？所以不要小看家谱，这一群人讲着这些故事，讲着这些理论，而且讲着家谱。你不要以为家谱没有力量，在当时的时候家谱很重要，因为家谱是对着，是代表着你血缘上面的那个传统。在福音书里面讲的家谱，为的是要证明什么？主耶稣基督君王的血统，对不对？一直传承下来。所以当他们讲家谱的时候，不是随便讲的，他们里面有许多的理论，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等等等等的东西。那这一些人讲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呢？他们讲很多的理论，很多的道理，甚至你从一些地方看出来的，他们把律法都搬出来。为什么？经上说，之后你会看到他们想要干嘛？当教法师啊，他们想要当教法师，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想要当的是那个带头的，他们想要带头，而且他们已经离弃了真道和良心，这是圣经讲的。他们为的是得到自己的利益，他们得到的，为的得到的是自己被高举起来。他们讲论这一些，那这些讲论所带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保罗在之前跟提摩太说，这样子的讲论带下来的结果就是一个，就是辩论，就是在教会神的家里面带出来的就是冲突，就是弟兄姐妹彼此当中的辩论跟冲突。所以在今天的这段圣经里面，你会看到保罗教导提摩太，在之前其实经节就讲到保罗教导提摩太，提摩太，你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你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不要忘了。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神的家中一个至高重要的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给的命令。有一些人甚至是说，这里讲的命令是保罗所给的命令，他说什么？他说神给的命令或者是命令，目的不是去让人去辩论，不是在那边讲论，然后让人高举自己，我讲的对，你讲的错，我讲的对，你要听我的，我讲的对，你要尊重我。不是，命令的总归是什么？是爱。保罗提醒提摩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如果你去看的话，他的意思是命令的总归没有别的选择，不是一个选择题，然后你在当中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总归，一个总结，不是。他讲的就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是什么？就是没有别的解释，命令的总归是爱，就是爱。 这个爱不是出于自私，这个爱不是出于自己要得到什么目的，不是出于自己要得到什么满足，这一个爱是出于清洁的心跟真实的信心的，对不对？之前讲的这个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伪的良心，跟那一个真实的信心。这代表什么？这个爱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的爱，因为我们没有清洁的心，我们没有真实的信心，我们没有，那个是从神而来的。神的家里面，我刚刚一开始问大家，大家觉得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我不是说其他的不重要，我是说这一个是最重要的中心的元素，因为命令的总归是爱。无论讲的是神给保罗的神给下来的命令，还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命令，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大家吵来吵去的，到底是神的命令呢，还是保罗的命令？但是保罗其实就是把神给的命令给提摩太。神给的命令总归那个总结，那个结果会回到一个点，那个点就是爱。如果今天有人在讲论神的命令，如果今天有人在讲论很多的理论，无论是神学也好，无论是其他的什么什么东西都好，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如果没有回到这个爱，那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像这一些人，他们在讲论着一堆的理论，他们在讲论着一堆一堆不同的学说，但是他们不是出于爱，他们的总归也不会回到爱。他们不是出于爱，他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是爱吗？不是。他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辩论。他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争吵。所以提摩太，记住，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保罗讲到了这个重点之后，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节的里面，他马上就跟提摩太讲述了他自己的见证。他不是在跟提摩太讲一些理论啊，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所以你要有爱啊，要有爱，我们都很会讲，要有爱。保罗马上把他自己的见证讲出来，他讲的见证是他自己如何经历了神的爱，他如何经历了神的恩典。那这个见证是保罗想要告诉提摩太，当保罗他自己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的时候，他说的不是一个理论，他所说到的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就在保罗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他不是在跟提摩太讲一个很远的故事，保罗在今天我们所读的12到17节这一段里面，他在讲的是自己的见证，他自己亲身经历了神的爱，而且因着神爱他带下来的那个恩典在他的生命当中，以至于从保罗的生命里面可以有恩典给别人。在教会里面有几个人讲着一些道理，这些人讲着各式各样的论述，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他们为的是自己。那在这个时候保罗提醒提摩太，命令的总归是爱，这个爱是从良心与信心里面出来的，这个爱是当你要带领神的家的时候，是你服侍的那个中心点，你一切所说的，你一切所做的都是围绕着这个。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叮咛跟嘱咐，教导他怎么样带领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事情，你怎么样带领教会里面的人，你怎样带领教会里面的事。但是他在开这个信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醒提摩太， 你这一切的服事都要围绕在爱的当中。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是爱。而且保罗说他自己就是被这个爱救回来的，他就是因为在这个爱里面他自己得到恩典的，不是在什么理论当中他被救回来。因为你知道吗，讲理论谁最会讲？保罗最会讲。记住，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那个时候很有名的神学院出来的，加马太下面出来的，不得了啊。就像现在如果有人说我是从哈佛出来的，你都要对他鞠三个躬，对不对？保罗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要讲理论他比谁都能讲，要讲道理他讲知道的清清楚楚，可是这些理论跟道理有救他吗？没有。我不是说不重要，我不是说圣经就丢掉了，我们爱就好了，不是。但是真正的命令跟律法带下来的是什么？是爱，是爱。保罗在这里要拿他自己的见证提醒提摩太，所以让我们看看保罗自己的见证。可以换到那个 PowerPoint。 OK， 保罗自己的见证，我们看第十二节，我们一节一节往下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讲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述说的是他经历神的恩典，第一个是恩典。说什么？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第一个恩典，这里讲到的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你们觉得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我们常常讲从主耶稣来，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我自己来。但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哦，主耶稣来那我就坐在那边等着就好了，不是，绝对不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功课，我们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像我预备这篇道啊，我不能说主啊，求你的圣灵当场跟我讲话，对不对？然后我上台，你要我讲什么我讲什么啊？我如果自己预备的话，就是我自己的话，求你当时告诉我，然后我来告诉你。你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吗？不对。我们自己如果要当忠心的仆人，我们自己要把自己该做的做好，我们要把该自己做好。但是那真正的力量的源头应该是从哪里来呢？我们爱人的时候力量从哪里来呢？你会发现哦，你爱人的时候你可以爱他一下，对不对？我说不是家里面的人，就是例如说福音朋友好了，你可以爱他一下，要你长久的爱下去，你爱得下去吗？我到教会，我当初是一个非常硬的福音朋友，我是问题小孩，我高中的时候很多问题，我不止在教会里面惹事，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我很喜欢问问题，稀奇古怪的问题。我常常去问教会里面的长老啊，然后我的目的是什么？把他考倒，对不对？如果我看你答不出来啊，我那天就很开心。你觉得我很可爱吗？不可爱。我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把教我的那个主日学的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的老师在众人面前骂哭，你知道吗？隔天这个刘志雄弟兄下一个礼拜我就被叫到他家去约谈，先吃个好吃的饭，然后坐下来我们好好聊一聊。你觉得我真的回想起来，我发现那些爱我的人爱了这么多年不简单。我来了教会5年之后我才信主，5年。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觉得李佳伟这个人不可能。 有一天我在教会，后来我长大了，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服事了，然后被神得着了更多之后，有一天你知道被我骂的那一个主日学老师重新就我到他们的，他是英文组的，我回到那边去，我跟他们讲分享，他抱着我，他一直重复了一个字，他说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我心里面也是赞美主，没别的。我们爱人的时候力量从哪里来？有的时候真是累啊，真是难过啊，因为现在我是在他们的那个鞋子里面，我现在带着一群高中生啊，哦，好烦，好烦啊。如果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你会发现一件事，走不下去的，走不下去的。以前有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我正好我第一个儿子刚刚出生，你知道孩子出生的时候，小 baby 哪管你白天晚上要睡觉，他爱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那而且第一个，所以我太太跟我们已经精神快崩溃了，晚上而且他就是日夜颠倒，晚上哇那个眼睛睁得像什么一样的，哇我们晚上能够抓到十分钟的时间要睡觉，我们都觉得好开心了。可是当时就有一个年轻人每天晚上打过来，他选什么时间呢？半夜两点钟。为什么？因为他失眠了，所以我得陪着他失眠。哇他跟我讲述啊，他失恋啊，哎呀这好多好多的问题，然后我就 OK 我就听着要睡觉了，然后说、哦、我们来祷告，好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继续讲。然后那一段时间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就是常常晚上真的就陪着他，陪着他一起哭，陪着他一起笑，很宝贵的年轻的弟兄。结果后来因为一些小小的误会，是他对我的误会啊，他在教会里面把我当陌生人一样，你知道那个我的心碎了，碎了。我回到家里面，我跟我太太讲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难过，因为我何等的愿意去爱他，他现在把我当陌生人。那个时候我怎么走下去？如果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的话，我跟你讲走不下去的，走不下去了。我继续爱他吗？继续爱他吗？我只能回到神的面前，只能从耶稣那边看到一件事情，是我今天受的主耶稣都受过，我所受的这个委屈神都知道。所以在那个里面很简单的想法，对不对？可是就在那个里面，就在那个不断的回到神面前祷告，然后我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的爱不够，我不想再爱他了，我不想跟他有关系了。但是神一次又一次的把我提起来，用我自己的力量不行的。所以力量从哪来？力量从主来。而且保罗不仅仅看到他的力量是从主来的，保罗还看到他能服侍主。保罗说他自己能够服侍主，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好，而是看到其实是什么，主怎么样以他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对不对？什么叫以他有忠心？保罗说神以我有忠心。什么叫以我有忠心呢？就是其实他不是一个忠心的人，但是主算他是有忠心的。英文这边讲是 counted me as， 不是他是有忠心的啊，是主看他算他是有忠心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恩典。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我们不用翻到那边，你就听哦。创世纪15章6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创世纪15章6节说，亚伯兰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诶，当我们想到亚伯兰的时候，或者是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什么？信心之父，对不对？万国之父，对不对？ 我们都想到什么？他献以撒，对不对？把以撒哇带到山上去，然后要砍下去的时候啊，神说住手，然后有一只羊卡在树中间。我们想的是这个，哎呀，真的有信心，信心之父。你今天要问我，我愿不愿意把我的孩子啊带过去砍呢？我想象都想象不到，真的，我想象都想象不到。我连在家里面，他们要进厨房，我都说别去，有刀。不可能的嘛！哇，真的是佩服亚伯拉罕，佩服。但是，请看清楚，神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十五章六节是什么时候？是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这时候献了以实玛利吗？不，献了以撒了吗？没有，还早嘞。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发生了是，他其实是没有信心的，你知道吗？所以他才听了他那个老婆的话，干嘛？因为他那么老了，对不对？撒来也没有办法，那时候还不叫撒拉，就叫撒来，对不对？然后干嘛？娶了夏甲，要来干嘛？给他生一个儿子嘛。神跟他讲你以后会有儿子，他的信心够不够？不够，他要自己搞一个。然后搞了之后呢，有了以实玛利之后呢，神再来告诉他，他100岁的时候，对不对？神来告诉他说，你以后会有什么，你的后裔会怎么样，你要成为大国等等等等的。亚伯兰的那个回答是什么？他俯伏在地下，然后在干嘛？他笑，他在笑。然后他不但笑，他还回神，他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什么意思？哎，我自己有的一个、是不是他？你觉得他有信心吗？没有的，没有信心的。你懂我要讲什么吗？亚伯兰有信心吗？没有信心。神算为他的义。这里保罗说的是什么？算，那个字，那个算啊，原文是一样的。保罗说，他算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像什么呢？有一次啊，我从 IKEA 买了一个柜子回家，然后那时候我最大的儿子，那一年多前，他4岁，那时候我的大儿子要跟我一起装，然后连螺丝起子他都不知道怎么拿嘛，对不对？ Screwdriver 都不知道怎么拿，但是呢他想要跟我一起做，所以我很开心。那我就在那边做，他就拿着那个螺丝起子，每一个螺丝他都要碰，然后碰2秒钟，好，爸爸你来，好，就他可能做了5%的工，然后搞砸了另外50%的工，我还要修。我太太，我装了一下午，那个其实就一个小时就装好了。我装了一下午，我半个柜子还没装好。我太太下楼说：“你在干嘛？”我说：“他豆豆要跟我一起，他的小名叫豆豆。”我说：“豆豆要跟我一起装。”但是我很开心，对不对？装完了之后，你觉得我儿子说是谁装的？他装的。但是我爱他，我就算是他装的。我跟别人讲都是他跟我一起装的，对不对？你觉得是其实是谁装的？我装的。可是我把它算进来了。你懂那意思吗？你觉得这个恩典是从哪来的？从爱来的。神爱他，所以给他力量，所以算他有忠心。如果我对着我的儿子没有爱，你觉得我会这样吗？不会的。你这个什么小屁孩，让凯人别搞砸我要做的工作，对不对？工作职场上不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恩典也很少。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该做的工作或者报告没有做好，你的老板会说，哎呀没关系，算你做好了，没关系。你觉得会这样吗？不是的。神，我们在他面前，他爱我们，他就愿意把冠冕赐给我们，他愿意高抬我们，这是从爱而来的恩典。第13、第14节， 保罗再次经历第二个恩典。他说什么？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得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保罗在这里说到他得到的第二个恩典，他不只是不忠心的人，然后神算他为忠心，这是他得到第一个恩典。他没有力量，神给他力量，在爱中神给了他这些东西。不止这个，这第二个恩典这里讲到什么？他形容自己，他说他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他之前不把神当神的，他之前把谁当神？把自己当神。他去逼迫教会，而且疯狂到一个地步，当有人死的时候，记不记得斯提凡死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保罗说什么？喜悦。你是什么样子丧心病狂的人？你是恨他们恨到一个什么地步，他死的有人死的时候你心里会喜悦？他以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这样子的人现在却有了什么？信心跟爱心。很神奇啊，主的恩是格外丰盛啊，使我有信心跟爱心。这里说到是主使他有信心跟爱心，这个爱心这个信心不是人自己能够修来的，这个信心跟爱心不是人可以从荒谬的话语跟家谱当中辩论出来的，出不来的。这个信心跟爱心不是靠着考察圣经里面的理论考察出来的，这个信心跟爱心是从哪里来的？从主来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我们今天愿意，连我们愿意祷告寻求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呼叫我们的神为阿爸父，这一个呼叫的心，你知道都是从哪里来的吗？从神来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祷告是怎么样，我们来到神面前，我愿意来到神面前呼求神，但是你知道连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心，那个愿意都是神给的，你知道吗？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里面他说到，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个灵呼叫神的灵，呼叫神的心是从哪里来的？我是罪人，相信我，我是罪人，按照我罪人的根本的话，我不要呼叫阿爸父的。这个心是从神来的。保罗在这边说到是什么？在神的恩典里面，神算他是忠心的，虽然他的忠心很破破烂烂的，但神算他是忠心的。然后在这里说到，在神的恩典里面，神给了他他所不配的信心跟爱心。他有信心吗？神给的。他有爱心吗？神给的。还是神给的。你能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爱，你会给那些不配得恩典的人吗？如果你不爱他，你会给他他不配得的东西吗？我们再拿这个职场当例子啊，如果你今天没有把工作做好，你上班你没有把工作做好，职场不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你可以关怀彼此，可职场是 business， 要赚钱的，对不对？你拿职场当例子啊，如果你今天不但没有把工作做好，你还是一个欺负其他员工的人，你还是一个充满了仇恨的人，你还是一个坏蛋，你在工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惹是生非，我问你，你的老板会说，好好好，我不但现在我要对你好，我还要给你加薪，我还要给你升职，因为我对你有恩典，我给你你不配得的。你也许有这样老板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没遇过。你们遇过的希望你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去那边上班哦。不是的，这恩典是出于爱，因着神爱他，神给了他这个恩典，给了他不配得的信心跟爱心，神给他的信心跟爱心。第十五到第十六节， 然而保罗经历了神给他的这个恩典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基督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永生的人，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一句话讲的是什么？这两节圣经，保罗这两句话是要鼓励人的。他在跟人说，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可靠的，我不是跟你讲一个假的一个理论。神要来拯救罪人这句话是可信的，因为我自己经历了，所以我来鼓励你，我来激励你。他救了我，让我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一个榜样。感谢主，你知道他是像是一个浴火重生的人。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他以前是杀人的。他以前是什么样子？极其骄傲的，不可一世的。但是他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他居然成了鼓励人的榜样。你能想象吗？这么充满仇恨的人，你知道当他被救的时候，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原本是要去干嘛的？他要继续去逼迫，他要继续去抓人，他要继续去杀人的。以前这么样子充满仇恨的人，现在充满了什么？爱心、信心。你知道到后来，保罗当他出来要服侍的时候，教会的人都怕他呀，以为哎呦，这个人来干嘛？是不是要来抓我的？然后保罗赶快做一个见证，对不对？说、哦、不是的，神改变了我。他不是个可爱的人啊，但是他现在却在传讲什么？爱心跟信心。他现在却成为了一个榜样。你知道曾经在短宣队上面，我跟一个叔叔同工，在另外一个教会的另外一个同工，他跟我们一起去短宣了、然后我们去台湾去不同的地方好几年好多年，然后他是大家公认的好脾气叔叔。那时候20几岁，然后我跟着他在外面，哇，他真的脾气无论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他脸上都是笑笑的。我没看过这么多年，我没有看过他发脾气。他姓林啊，一个真的人，我不是跟你讲的。他对神的信心啊，他在神里面的爱心啊，是在当时很激励我们的。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突发的状况、合理的要求、不合理的要求，他都是笑笑的。然后我们来祷告，我们来讨论，我们来这没法看过他发脾气的。可是有一次，我跟他的妹夫聊天，就他的妹妹的丈夫啊。他妹妹的丈夫，他妹夫告诉我啊，我跟他聊天，他信主不久，我就跟他聊天。晚上的时候，我住在他家，我问他为什么信主，他妹夫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信主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因为就是带你们这个林叔叔啊，他说我信主是因为我看到了他生命的改变。我说哦，是这样吗？他说嘉伟你知道吗？他说嘉伟啊。你知道你们眼中的这位好好叔叔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人吗？他可是我们村子里面出了名脾气暴躁的人。他住乡下啊，以前啊，他们一家人吃饭，对不对？他一声不对了，脾气来了，他掀了桌子就走了。他是村子里面出了名的脾气暴躁的人，他的家人都很怕他跟他讲话。我听了以后不敢相信，我就想，你讲的是这个林叔吗？他说对，就是他，就是这个家伙，很可怕。可是我想象不到，但是神可以，神今天可以把这个曾经脾气暴躁到整个村子里面的人都不敢跟他说话，连家里面的人都不怎么敢跟他说话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充满信心、充满了爱的一个弟兄。 神借着他激励了多少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后来放弃了在西雅图高薪的工作，他就辞职了。辞职了之后，你知道他回到哪里？他回到台湾的乡下，很穷的乡下。他在那边的一个小地方，破烂的房子，瓦做的房子，现在很难看到瓦做的房子，在台湾，瓦做的房子就在小学的旁边。那边有很多农夫，他们的孩子很穷，下课之后没有地方跑，就在到处乱跑惹事。他就把这一些孩子全部叫来做课后辅导，带他们读圣经，陪他们，帮助他们。我到了那边之后，我亲眼看到，我不敢相信，他以前是那样的人，脾气暴躁的人。这是从神而来的恩典，一个能够改变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不仅仅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能够拿来祝福别人。这里是保罗说的，神拿他当了榜样，以至于以后信的人有这个榜样，信的人能够受到祝福，看得到连保罗这样子的人都能够被改变，还有谁不能被改变呢？接下来第十七节，从恩典当中他所发出来的赞叹。保罗经历了神的恩典，保罗经历了神的救恩，如今保罗居然可以从一个极坏的坏人变成一个祝福众人的神能够服侍的人。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也许会觉得，诶，怎么突然发出这一段，好像不接啊，突然写信，写到一半。你要知道，他写信没有说啊，第一章、第二章没有的，他就是这样写下来的。他写到一半，突然干嘛？赞美神。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不能控制，因为当神的恩典，他思想到他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人，他思想到神怎么带领他，怎么改变他，现在他居然能够被神使用，这是何等的恩典，他的生命完全的被改变，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他控制不了，他发出那一个赞美。我不知道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个人或一件事啊，当你遇到的时候，你是无法控制的，无法忍住的，想要大声的欢呼，你们有没有？我有，而且不止一次，我有好几次啊。在我生命中有几个是清楚记得而且很难忘的。一次是我跟我妻子求婚的时候，那时候我把她，哎呀，带到一个那个 New Jersey 对着 Manhattan 的一个河畔啊，带她，然后带跟她求婚，哇，她哭得稀里哗啦的点头了，哇，我那个心那时候心里好开心。可是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个我的那个时候未婚妻啊，她说，你知道吗？其实我爸已经告诉我了，我以为他是 surprise 哭的。那我说，那你怎么还那么哭，就还哭呢？他说他还是很开心。就因为什么？我跟他求婚之前，我是有寻求岳父岳母的同意的。我先打了个电话，他是北京人，我打了个电话去北京，问了他们同意之后，我才求婚的。然后我的岳父就在我求婚的前几天就说，那个嘉伟要跟你求婚了。我说，哎，怎么会这样啊？哇，可是他答应的时候我好开心，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然后另外一次是什么？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每一次出生的时候我都抱着他，还在那个产房里面，我抱着他，我真的我那个欢喜啊，那个没办法控制的，我就一直讲 wonderful one, this is so wonderful, so amazing, so beautiful, 眉头还是皱的，脸都是皱的，然后我就跟着我太太还有我的岳母说，你看好帅啊。然后我岳母后来就跟我讲，你知道嘉伟，那时候我都怀疑你脑子清不清楚，他多丑啊，就是住在一起的，身上也脏脏的，都还没洗，说你说哇好美啊。我说对啊，在我眼中他就是最美的。 就是最美的，发出了赞美。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你经历了一些东西，你无法控制，你就是赞美、赞美、再赞美，有没有？有没有？他发出了这一连串的赞美。当保罗说到自己见证的时候，当他想到他是一个罪魁，他是何等该死的，他是何等败坏的一个人的时候，如何软弱的一个人的时候，甚至曾经逼迫别人逼迫到死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人如今却怎么样？蒙了怜悯，蒙了恩典，神算他为忠心，给了他信心跟爱心，而且还是让他成为了榜样，能够帮助别人。他从心里面发出那个赞美，他亲自的尝到什么叫做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他亲自的尝到了。一个软弱的人，神没有放弃；一个软弱的人，神没有说好吧，那你就去吧，死了就死了吧，没有，神不放弃。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九年前的时间，我到了一个地方叫科威特。到了科威特之后，我又去了伊拉克。我去完伊拉克之后，我去了阿富汗。我去那边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生命里面经历了极大的困难，极大的痛苦。我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神，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关系。Because you have failed me. 你让我失望了。但是神啊，在我们断绝关系之前啊，你回答我最后一个祷告。请你带我离开这个地方，去一个我不认识任何人的地方，而且那个人也没，那边也没有任何人认识我。你带我去那里。诶，神很奇妙，很幽默，他回答了。他说，好，我带你去科威特。我带你去伊拉克，我带你去中东，我带你去打仗的地方。然后我去了那个沙漠，这一生我一辈子我都想象不到的地方，我去到了那里。然后我到了那边，我一开始我没有跟谁说其实我是基督徒，因为我不想跟神有关系了。过了一阵子，有一天我在营部指挥官，营部啊，指挥官上中校指挥官的办公室外面，他有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外面有一个秘书。然后我刚刚出了任务回来之后呢，因为我是他的一个特别官哦，然后我就在那个秘书的桌子面前，一般都有一盘糖啊，糖果，我就过去拿那颗糖果啊，好热，好累，要吃，我就拿了。她是一个中年的一个妇女，叫 Robin， 然后我就拿着，我要开开糖果要吃，然后她就看着我，她向着我说 Mr. Lee， 就李先生，他们都很客气啊，她说我知道你是神的孩子。我拿着糖果，我还记得那糖果是什么口味的， Jolly Rancher， 绿色的，酸酸的。我就停了，我拔不下去了，我的那个糖衣我都不想，我就 freeze 在那边。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看着你，我觉得你是属神的孩子。我当场在指挥官外面我就哭了，你知道吗？指挥官的办公室外面，我就拿着那一颗糖，我就哭了。我就哭了，而且后来我的指挥官告诉我，他其实是一位基督徒，他在一年多前就为了有一个由我做事情这个专业，我做的那个专业的人来到科威特，来帮助当时的营部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东西，他在一年多前就为了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人来这边帮他。可是我这样子专业的人，没有人疯到一个地步要去科威特，谁要去啊？没有一个人疯到要去伊拉克的，我又不是军人，我干嘛去那里？然后他说，你真的来了。我祷告了一年多，你真的来了。我当时满心的感谢神，我跟神说，神谢谢你，你没有离弃我，你再次的把我呼召回来。 诗篇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的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听好，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你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逃到了地极，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去过伊拉克的？神把我带到了地极，我说我不要你，我不要认识任何人，我不要认识任何弟兄姐妹，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但是神没有放弃我。我结婚的时候，我特地把那一位那个 Robin， 就是这位秘书，请到 New Jersey 来，他跟他先生还真的来了，当我的 special guest， 因为神借着他提醒我，他不放弃。保罗的赞美很特别，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有事的君王。”有谁会把赞美归给一个看不到的东西？他说荣耀尊贵归给那不能看见的勇士的君王。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荣耀赞美归给那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吗？是当我们的生命里面真实的经历神在我们里面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会把恩典，你就会把荣耀赞美归给那个你眼睛看不到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有人会觉得教会里面重要的是教导，我知道神的时间哦，在几分钟，就几分钟而已。有人觉得教会里面重要的是教导，有人觉得教会里面是神话语的教导，教会事工的教导，同工彼此们之间的教导，老基督徒对新基督徒里面的教导啊。有人觉得教会里面重要的是什么？是事工。我刚刚提了很多事工，这个服事要做好，主日敬拜的服事，话语的服事，各样的事项，各样的活动，我们都要做好，这些都重要，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保罗说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命令的总归是爱，这个爱从神而来，是那个从基督而来毫无私心的爱。当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一群人，他们的目的是想要为自己打出一片天地，为自己赢得那个尊重跟利益的时候，提摩太啊，记住，神的家讲的不是那个，神的家讲的是爱，神的家讲的不是从自己而来的爱，是从神加添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爱跟那个恩典。保罗不就是这样吗？他被神爱，恩典临到了他，以至于他的生命能改变，他现在去爱别人，恩典临到别人，不是吗？这个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有一次福尔摩斯，你们知道福尔摩斯吧，跟华生啊，他的最好的伙伴，对不对？福尔摩斯跟华生去露营，露营野营，有一些人叫野营啊，露营搭帐篷，对不对？露营酒足饭饱之后，他们两个睡着了，睡着了之后，过了几个小时，因为喝醉了嘛，过了几个小时之后，福尔摩斯醒了，然后他拍了拍睡在一边的华生，他说华生，我问你，你看到了什么？然后华生被拍醒，醒来了之后，他说：“我看到了无数个星星。”然后福尔摩斯就问他：“那这个告诉你什么呢？”然后华生想了一想，以天文学来说，这告诉我那里有几百万个星系，而且可能有数亿个恒星；以星座学来说，这告诉我们在我们天上的是狮子座。以时间学来说，我想现在应该是凌晨三点半。以气象学来说，我觉得看现在的天气，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 然后以神学来说，这告诉我神的伟大跟我们是何等的渺小。福尔摩斯，你觉得呢？你看到这个，你觉得这告诉了你什么呢？福尔摩斯无奈地沉默了一下，然后他说，华生，你这个笨蛋，这代表我们的帐篷被偷了。华生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研究现在发生了什么，好多理论来解释这件事，可是很可惜的，他看错了，错得很离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小心不要看错了。神家中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论？是谁对谁错？是谁讲道讲得好？当然这些我们不能接受歪理，对不对？我们要辩论，我们要辨认什么是对的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对，我不是说不要辨认这些东西，不是。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那个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爱呢？因为这个爱是改变神生命的爱，这个爱是使人、使保罗、使你跟我从死里复活的爱，是使神得荣耀的爱，而不是使人得荣耀的爱。让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主，我们人所讲的话有残破不堪的地方，主，但是主，求你，我们愿这些话语是从你而来，我们也愿意你亲自补上那些破口，亲自补上那些你要讲的话。求这些话进到人的心里面，被人的心被扎着，人的心被感动着，人的心看到你是那个爱的源头。而若是我们里面有真正从你而来的爱，我们就能够给出从你而来的恩典。愿你被高举，愿你得着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